弟兄姐妹，以及今天来到这个聚会中，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平安。谢谢教会的邀请，不知道大家疫情中间是否都好，家人是否都平安，愿神祝福各位。那么我今天的主题定为站立之信。我五月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一章前面的信息，今天我想今年最后的一次能够分享第二章到结束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请大家先看看我预备的简报啊，我不是很会做简报的人，但是尝试做了一下，请各位来看，我来分享这个画面。大家是否已经看到我的画面？王本，你能告诉我您看得见吗？
可以看见。
好，谢谢。今天是要分享的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过，是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时间回顾第一章的信息，或者是雅各书整卷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哈，它主要是在当代初代教会，使徒雅各也是基督肉身的兄弟，他的弟弟，写给当时十二个支派哈，所以这一群收信的人，这群收信的读者是犹太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记得，这是一群犹太人。是摩西律法信奉底下的子孙，因着接受福音啊，成为了基督徒。可他们在出身、在背景、在文化、在知识、在见解、在各方面，他的信仰是一群旧约犹太教的信徒啊。所以在信了耶稣以后，成了一个流散的状况。有两个原因，是在政治上他们是一个受到逼迫分散，这个国家灭亡了，犹太信仰、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在了啊，族群还在，国家不在，罗马政府的一个羔羊啊。所以你看我们耶稣基督生出来的时候还到埃及去逃难啊，希律王这些啊，很多。所以他外在有一个政治的压迫，内在呢，因为他们信耶稣的关系，所以受到他们犹太族群的排挤啊，外在的政治压迫，内在的宗族气节。十二个支派原来是一个大家庭啊，十二个弟兄，他们的子孙分散在现在的这个巴勒斯坦犹太地区，是一个分散受苦的状况。所以雅各写给他们这一群人在百般的压力、压迫、气绝当中，因此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雅各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需要有一种真实的生命力量的智慧。”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不在意识形态，不在共产主义，也不在资本主义，不在社会主义，不在自由主义，不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思想意识形态里面。他说我们要向上求一个属天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的智慧。所以他从这个智慧的这个进路呢，这样一条路径呢，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认识的世界。因为这个百般的试炼是真实的、猛烈的啊，或者说强烈的，在当时的这一群信奉耶稣内外交迫的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姐妹中间。所以他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生命的智慧，取代那个我们自以为是的 那个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老亚当的智慧，老夏娃的智慧。我们那个时候的祖宗，人类的祖先，因着自己自由抉择的误用，听信了另外一个虚假智慧，就是那个魔鬼撒旦蛇的智慧。我们以为这样的一个智慧可以让我们真实的分辨善恶是非，结果发现我们只是没有穿裤子没有穿衣服的赤裸的人。因此那个智慧呢，在雅各书这里给我们重新的一个回复，我们要回归到那个原来上帝要我们拥有的智慧。从今天的语境来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智慧就是智慧，就是基督的智慧。好，因此他说这些百般的试炼，我们应该要通过这样的试探。第一，自以为义的智慧回归到神所赐的智慧上面。所以我们看见底下这样的一个解释，自以为义取代了这个试探，非常厉害。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人。圣经说你不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了，你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聪明。圣经说啊，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那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聪明反被什么误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成了最大的愚蠢。好，那个智慧替代的自义。他第二个讲到的这个试探或者是诱惑，就是生命的升高跟降低那一段经文，在第一章那里他说我们要胜过这个前权的试探。我们需要有这个生命的智慧，了解这个生命的高低起伏是必然的，你不可能永远的高，你也不可能永远的低。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愿意的降卑，以至于我们在升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骄傲。请你不要忘记，外有政治的压迫，内有族群的气绝，还有我们这个肉身各种欲望自义的一个捆绑，一个就是钱或者是权力，这两个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哈。生命的升高降低，我们常常在生命的升高或降低中间抛弃的信仰的原则，赢取了这个钱跟权对我们的要求。所以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用世上的荣华来引诱他，是吗？是的。好，那第三个试探是什么呢？私欲的试探，我们这个肉身的试探，我们的吃喝用啊，我们这个肉体情欲很多的试探，眼目的这些东西啊，这三大的试探，第三个试探，他要我们用神的真道、听道、信道、接受道，以至于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行道，这样一连串的教训，可以用神所赐的智慧抵抗这三大试探，成为一个总纲啊。他开始要论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实际上第一章已经给我们铺垫了这样的一个听到的一个要求。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举了一个非常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当代的教会有富有的弟兄跟贫穷的弟兄啊，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人用外貌去定义一个人，用外貌的有钱或者是贫穷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第二章非常生动地告诉我们，那些有钱的人进来可以坐在高位上，那个贫穷穿着破烂的衣服只能站在边上或站在我的脚凳前。那么恰恰这些贫穷的人，可能因为政治的压迫，可能族群的抵抗，他原来可以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他可以不要，他可以脱离他的贫穷，可是他选择信靠上帝，因此他的信仰可能导致了他现在的贫穷。他不是因为懒惰贫穷，他不是因为愚笨贫穷，他是因为信仰的抉择变成贫穷了。而恰恰那一群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有钱穿着华贵衣服的人，在教会恰恰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权力、金钱、私欲的保障， 自以为是而压迫的这群在贫穷中需要帮助的有信心的弟兄姐妹啊。这你看一个教会在会堂里面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张，有这两群人，那么有一群侍奉的弟兄在这中间。雅各说，你看见那群有钱人，再看见这群需要帮助的人，你的判断是什么呢？在第二章前面的这一段经文。因此今天我们就看神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中怎么样要把信心跟你确实可以行义的那个行为把它连接在一起。我们先看看这三个命令，从第一章到这个地方，第一章的结束的地方，他说我们要为孤儿寡妇秉行公义，这是一个命令，信道者必有的命令，就是那个行动啊。我们下面的部分会也稍微详解。好，我们先把这三个命令稍微清楚的记忆一下：为寡妇孤儿秉行公义，对你的邻人，那个最最需要最没有办法协助自己的一个寡妇，没有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完全没有办法靠任何的帮助来协助自己。在教会里面你首先要注意啊，在语境里面，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伸出援手。第二，对你自己呢，你不要沾染这个世俗情欲的金钱权自以为意的这三大的试探啊，试探引诱，试探引诱，这个罪成了那个引诱的那个原因，到最后像怀胎一样生出那个死亡啊。地上非常的精彩辩证过这个过程。好，总结，你不要沾染这个世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可以不沾染世俗，因此我们需要教会，因此我们需要主日的崇拜，因此我们需要来听到，因此我们需要牧师的教导，传道人的帮助，因此我们需要查经班啊。这个团体，这个教会，罗尔教会不是一个沾染世俗的信仰的群体，感谢上帝啊！今天有60人来参加真的很好啊，感谢神。第三个命令，也就是第二章到现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不要与富贵贫穷之貌去取人，人是上帝关怀的目的，而不是这个金钱华美的衣服跟这个社会的地位。圣经说这些贫穷的人，可是他们在信心上却是富足的。好，所以不可以以贫穷之貌取人啊，你说这跟这世界上的道理很像，是的，我承认，但是它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这些不是从我开始的，这些是从上帝开始的。上帝的什么开始？上帝启示的真道借着圣经，我们今天读到的雅各书告诉我们。因此我们这群听见道的人领受这个道，我们领受这个道的人信从这个道，我们信从这个道的人，我们开始行道了。行什么道？秉行公义，不沾染世俗，不以貌取人，从神的道信心来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总结。我今天的题目叫做站立之信，站立让人感到站立的信仰或者是信心。刚才各位已经读过了，王本小兄弟也带领我们读过这段经文14节，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用了两个问句啊，这不是，这其实一个是一个全称的判断，它虽然是一个提问，它实际上是非常肯定啊。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问我，你真的可以要抽烟吗？啊，你能继续这样乱搞吗？啊，他不是请求你的意见，他不是问你要不要，他说你给我停止，别再抽了啊，酒少喝点，别再乱搞了，你交10个女朋友了啊。对不起，我用这样的口吻啊，好像一个马虎的家长，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雅各代表神的命令，然后又有人说，耶满有一个人啊，他连这个人是谁他不愿提，很可能是前面那些有钱的啊，穿着华美衣服看不起那些，或者是这些侍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啊，包含我们这些弟兄讲道的人，甚至传道人，啊，嫌贫爱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这个信，这个信仰能够帮助他吗？能救他吗？不能帮。好，开宗明义十四节，所以他下面举了一个例子，承接的是第一节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个贫富的差距。这里说，若有人赤身露体，就是前面的那些孤儿寡妇，缺了日用的饮食，然后十六节又来，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前面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这些人说自己有信心啊，这群人很喜欢说话啊，这也是雅各书另外一个主题，第三章啊，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提到第三章，就是话语教导人的，还有话语权，话语 word 这个字，其实就是道的意思啊，你可以说代表神说话的，在教会里面可以教导人的，当师父的，这一群人，你们中间有一群人。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所需用的，不是完全他的满足，你一点点吃用的都没有给他。十七节，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又问了一个问题，十六节最后的地方，有什么益处呢？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啊，非常鲜活的例子，在当代的教会，在我们中间也可以有一个比喻啊，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这样的人在里面，但是其他很多的情况，有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他确实啊，确实你们中间，我们就说不要说这个教会之外的人哈、啊，社会上的人哈、啊、，Bonhoeff 那些需要，我们不先不讲那些人，就在我们教会，我们的查经班，在我们的这个群体里面，鲁尔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有人确实啊，他的写的非常清楚啊。缺了日用的饮食，赤身露体，非常的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说：“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这句话本身好吗？本身很好，说错了吗？没有说错。但是在这个情况中间，我们发现这样一句话恰恰证明了他的虚假，他的信，他的知道，以及他后面所应该产生的那个动作，他所看见的情况，他没有去面对，他没有用心的解决。我们不敢说你一定要完全的给他吃喝饱足，但是这个动作，这个态度，这个行动你没有出来。雅各在这里非常严厉地批判了一个这样的情况，他说你这种信心是死的，因为没有行动。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反省的。第一个是虚假的属灵表演，虚假的属灵表演，这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容易出现，特别像我们这种常常有这种荣幸，或者是有这种机会帮助教导，或者是分享神话语给弟兄姐妹的人，我们特别容易有一个虚假使命表演，因为我们在台上说惯了，我们常常在表演啊，所以我本人需要首先悔改啊，虚假，我们太容易戴上一个面具，我们非常容易成为一个属灵话术出口的那个人，成为一个用话语用虚假的这个表演一大套的话术啊，丁姐你了解这个话术的意思啊，就这个话把它连串的很美妙啊，因为常常讲常常锻炼啊，好像弹琴啊，越弹越好啊，你今天很生气你还是能够弹很好的音乐啊，你今天情绪很不好，你的技术够，你还是可以弹很好的作品。在信仰上也是这样，你在教会待惯了就成了一个老油条，信仰的老油条，像我这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一定根据什么，我们太熟教会这一套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出别人的表演虚假，我们同时也在这个虚假表演中间。前面那一群人说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穿得暖吃得饱，可是我中非常清楚地看见那个需要，但是我没有办法啊！但是我没有办法 帮助我需要成人，有时候是的，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帮助，是吗？我想是的，有十个这样需要人在你的面前，你最多可能帮助一个人，甚至你自己可能也在这个群体当中。因此这个时候雅各说，那你就不要装了啊，这句话你不要讲。那你讲表示你的讲跟说这中间出了问题。很显然这一群讲的人，这一句话语所代表的信仰的真实，在他的生命里面那个经历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属灵表演的虚假就一定必须在我们中间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劝勉，也是圣经的命令。虚假，虚假啊！我宁愿教会有所有的人脾气可能比较有脾气有个性，他是真诚的人。真诚的人，你了解他的需要，你了解他的问题，你了解他的缺点。真诚的人，他可以让人看出，他也能够自我的修正，他可以在群体的教会中可以有长进。但虚假是一个非常难以改正的恶习啊！虚假就是他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因此他需要装扮，他可以表演啊。所以这里我们负面不要虚假的表演，属灵的表演；正面呢，我们真实的来关顾的福祉。那么既然这一卷书是对教会讲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帮出一点，那就让这一些重担不会落在传道人、长职或者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身上，某一个群体当中啊，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的群体来面对一个特别的需要。所以真实的关顾，这里很谈到强调一个信仰的一个行动。好，虚假面对真实，属灵的表演出去变成关顾跟扶持。好，讲完了上面这个真实发现处境的这个话语之后，他就继续在讲，哎，又来了十八节，哎，非常有意思。他说必有人说，前面说啊，有人这样说，有人说，十八节又有人说，有人说。所以你看这个圣经啊，它非常的有意思。这些人不重要，但是呢，这些人被举出来成为一个例证。圣经不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啊，这些人在神的眼里完全不值得一提，这些人说的话不值得一提，这些人的见解不值得一提。如果要提的话，就是有人，有某人说啊，他要我们把注脚注在他说了什么，但这些人的生命不是我们需要去注脚的。所以各位，请你不要上当啊！必有人说，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人，表演的人，虚假的人。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好，我中间加了一个小字哈，这应该是原文圣经没有的，是真的吗？打了一个问号。各位，如果你发现你现在手头上面的那个和合本圣经，我相信各位都是用和合啊，这也是和合本圣经啊。那这一个刮胡哈、刮号这个引号呢，你可能是放在那个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最后那个地方，是吗？我相信你的和合本圣经可能是这样挂号的，也就是说必有人说是把这整段话都说了。好，那么我翻译的我翻看了几个圣经的版本哈，像新有一些修订本啊，一些比较新的译本，他把那个引号呢放在哪里，就前面这第一句话。好，那我们发现我们在理解上面会更清楚，也就是说这个人说的什么，实际上是前面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后面的话是谁说的呢？还是雅各说的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前面有一个人这样说，那么雅各就对这一个说法有一个回应啊。所以不是这个有人说的这一大段话，所以我们会搞不清楚到底是谁说啊。所以这段经文比较复杂啊，说不定这个李牧师他懂原文，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一些解释，我这里就不解释了哈。很可惜我没有原文的训练，我就对照几个译本，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翻译比较合理的让我们可以理解这一段经文。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个你我就是有一个人说他有信心，那另外一个人有说行为哈，就你我啊，你我他啊，另外的你我他，有一个人说他有信心， 好，这个有人说他有信心啊，我也很有信心。那另外一个人说什么呢？啊，我的行为很棒，我不需要有信心。啊，信心跟我没有关系，我是行为的啊，实际功德会，啊，律法主义，啊，法利赛人就是这个。啊，我有信心，就前面那群人说的，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暖，吃得饱。我信耶稣信得很好，我常查经班，啊，我会背十诫、主导文，啊，圣经很熟，啊，我参加各种的营会，我很有信心，我知道很多，啊，知道的基督徒。另外一种是我不需要这个，我有行为啊。那么雅各的回答是什么呢？雅各后面说是真的吗？啊，是真的吗？啊，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哈，就是 Neue Genfer Übersetzung， 新 Genfer 是日内瓦哈，这个圣经译本啊，它是加了一个 wirklich， 是真的吗？哎，哇，他这么厉害。啊，你有行为不需要有信心啊！啊，有人说我有信心很棒，我不需要行为的，我信就够了。雅各说：“你们这些人给我闭嘴！”雅各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他说：“我要看到你的行动。”那么我呢，便将我的行为，雅各说：“我这个行动怎么样？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感谢上帝，这就是圣经啊！既要有信心，又要有行为。我的行动，我的行为要证明我有信心。所以雅各跟保罗完全没有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信错了。哎呀，雅各好像说行为啊，哎呀，保罗好像说信心。没有的，你把他们两位的书卷放在一起，不管是加拉太书、罗马书，以及今天我们读到的雅各书，这两位伟大的使徒、神的使者，在两个侧面，同时也在另外一个侧面把这两个部分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信心跟行为相同的重要，先有信心，必有行为，所以。如果你的各位的德文都不错啊，你看看这个德文怎么讲的 ？Vielleicht hält mir jemand entgegen， 请你读这个德语哈。Der eine 有一个人 hat eben den Glauben und der andere die Taten， 一个是做，一个是信啊。有人仅仅信，一个人仅仅做。Wirklich 是真的吗 ？Wie wirst du mir denn deinen Glauben beweisen？ 你能够证明给我看吗 ？Wenn die 哈，这个一个引号刮胡是这个译本加进去的哈，在原文圣经里面 ，and sprechenden 就是相称的一致的这个 Taten， 你没有那个相称一致的那个。行为出来，我怎么知道呢 ？Ich dagegen， 相反的 ，kann dir meinen Glauben anhand 鉴于我的这个行动呢，我就可以 von dem Beweisen was ich tue。对不起，我的山东德语啊，请你包涵。是的，这个译本还蛮有意思的，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把我们看到了这个状况。所以有信心，单有信心或单有行为，雅各在这里坚决地指出了他的矛盾。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雅各反对没有行为的信心。你的信心很好，他没有说你的信是错的，但是他反对你只强调信心的行为，他同时反对没有信心的行为啊！这是一切功德主义、律法主义的问题。我有行为，我行为好得很，我修炼都成精了，我的行为就证明我是很棒的。雅各说：“你给我闭嘴！你不是基于对于上帝的信心，你这个行为是一个大恶。”哎呀，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信息啊！你以为你的行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吗？这就是保罗神学最伟大的地方，也是雅各神学最伟大的地方。 不是出于信心的那个行动，在上帝的面前一文不值，而且你越强调你的恶越大，因为你否认了上帝借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个真理的那个颠覆，那个所带来的革命性的恩典。所以基于信心的行为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坚持信心生出的行为，他也坚持你的行为要见证你的信心，好吗？啊，所以信心是基础，行动是展现，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所以当有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人说我有信心或者我有行为，因而自义自以为义的情况下，雅各说这都是不对的。好，这是他的一个解释。那么他再更深一步的解释，这也是我今天分享信息的一个主题哈。我把站立这个字提出来，请各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19-20，刚好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的部分。我相信雅各愿意在这段经文的中心来阐述一个非常深刻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啊。约弟兄没有讲错啊，雅各确实是这样写的。你的信心，很好。你参加造就的营，你参加十部查经法、归纳查经啊，你参加。你熟读李牧师啊，很棒，我收到归教会的这个创世纪各种的查经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很棒很棒啊，你信仰不错，你知道了很多，你圣经倒背如流，就像圣经的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你信得不错啊。呗，问题来了，什么问题？有一个鬼跟你信的一样，甚至可能比你更好啊！他在灵界，他无所不在，跑来跑去，他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知道你所有上的课，他知道你心里知道的。上帝说你信得不错，鬼魔也知道你信得不错。雅各告诉你，鬼跟你信的完全一样，他也信，但却是什么？却是战惊、害怕、站立。有人说气的发抖，发抖，你什么时候发抖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冷的时候发抖是吗？你饿的时候发抖，你害怕的时候发抖，你有缺乏的时候发抖，你有不足的，你心虚的，你虚假的，你表演了，你发抖了啊。平常人模人样发抖的，可是这段经文明明告诉你信得不错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包含我们这些常讲道的人，岳弟兄首当其冲，你信得不错，你信得很好，你是神学的专家，你是圣经的这个解释者，你是文士，你是法利赛人，你是最高贵的那个，你信得不错。雅各说连鬼也信，他跟你是一样的。所以20节，虚浮的人呐、啊，虚假的人呐、啊，你要表演到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圣经在我们的面前绝对不跟你来虚假这一套，他要直接指出你我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你的信，你知道但不等于理解，因为你的知道所带来的信心的理解必然产生行动。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你爱上一个人，你想跟他生活在一起，父母对儿女那个爱，他希望他的儿女都好，两个相爱人他就想要生活在一起是吗？仇恨的人离得远远的啊，恨不得把对方除灭，我不要再看到这个我恨的人，我的仇人。那么这个我爱的人不是要常在一起吗？那你信上帝，你爱上帝，那么上帝所爱的你，他所信的这个信念、这个观念， 所指出的那个对象，你必然是爱的，你有一个行动，上帝有很多的命令，是吗？这个道理非常容易了解，所以我们把信心跟行为分开，这纯粹是一派的胡言啊！信心跟行为它就是一体的两面，它是一个整体。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你信的真是不错，他没有否认，可是说魔鬼也信了，魔鬼信得更好，他从起初就信了，他比人类还更早信，可是呢跑到伊甸园里面跟我们的老祖父亚当夏娃说了一大吹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很可惜我们这老祖宗老祖母呢没有好好的信上帝，他信得不错，他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本体啊，你能想象吗？整个伊甸园在他的面前，这个完美的世界跑进一条蛇的，他信那个蛇，所以鬼魔也信，但是他是暂定。问题在哪里？鬼魔的信没有带来他的行动，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魔鬼是死的。你我这些也信，但是没有相应行动的人也是死。所以十九二十节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悖谬 paradox， 什么悖谬？上帝的儿子，上帝本身竟然会死在十字架上，全能的上帝但是被人钉死，这叫悖谬。全能但是受苦受刑，这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大的悖谬。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不说话，这叫信仰的悖谬。今天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个悖谬，鬼魔也信，只是战兢。德文就是 und zittern， 他相信，但是他发抖。你的信仰没有行动，也是一个发抖的信仰，摇摇欲坠的信仰。没有相称啊，我说相称的一个行动，一个行为，一个 werk， 德文说一个 werk， 一个工作，一个做工，一个作为，它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悖谬，让我们非常的苦恼，也让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警惕。这个鬼魔的这个比喻，这个悖谬连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反省是什么？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天翁姐妹，这个信仰的悖谬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的信仰在这个悖谬，鬼魔也信，我也信，我们的信是一样，我们都信上帝，我们都知道耶稣，我们都知道四福音，我们都知道神的创造，我们都知道道成肉身，可是为什么我们跟鬼魔很像？他说你没有行就是有问题。那你说我来个教会，我成天在做什么呢？在座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只几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我今年五十六岁了。我如果从小的话，从我有一点经验，也五十多年了吧。你我的信仰在干什么呢？这个悖谬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底下这段话是我对我个人或者说对教会生活的一个反省。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战兢。魔鬼战兢，将来我们也战兢。魔鬼有什么战兢？他虽然信他不行，他有上帝审判的战兢，非常清楚，他没有信，他知道没有信，战兢。那你我为什么战兢呢？我们害怕为义受苦，恐惧。刚才说了，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不沾染世俗，第三，不以外貌的贫富取人，这都是信心行义的行动。这些事情啊，后面还有的，光是这三点以及今天谈到的前面那些信息，你的信如果没有那个相称的行动，你可以非常舒服的在你的信仰生活中间，你一点没有张力， 因为你不需要关心那些很麻烦的孤儿寡妇，那多么烦呢、啊、我告诉你烦死了，我有一点经验，很烦的。不要说这个孤儿寡妇啊，这个陪伴一个失恋的人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啊。我陪伴过一些孩子啊，他这个感情问题或者是家里问题非常辛苦的啊，反复的，这一次谈完的挺好，下一次又来啊，那下次又来啊，今年的几年就是这样啊。哎，我心里想，不是上次谈挺好吗，很快的，哎，过一个礼拜，哎，又来，越说越多啊，又这样啊，又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就是你的信仰在实际上非常的辛苦。我相信林牧师诸位同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含我们这些个人一样，我们也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信徒有要为这个义神的这个标准要付出啊，会有麻烦，会有辛苦，会有疲劳，甚至会有压迫。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群弟兄姐妹有哪两个压迫？政治的压迫，政治的恐惧是吗？第二个是什么？族群的这个离弃抛弃。所以有族群，我因为信仰所以族群离弃我，我因为信仰外面有政治压迫，所以当我的信心要展现那个行动，照顾孤儿不可以用外貌取人，而且我还不沾染世俗，我这个人本身这个义的受苦是很大的恐惧。所以魔鬼有不信的审判的苦，我们同时也有因为要行道信道行道的那个辛苦，为义受到逼迫的这个恐惧。所以我们跟魔鬼搞了半天在结局上一样，都在发抖，都在害怕。我承认我也有，我相信你也会有。所以这个恐惧魔鬼我们就不理了啊，魔鬼我们把它丢了。一句话，也信恐惧。现在我所关心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你我成为基督徒信徒人，在这个世界中有政治的压迫，有族群的离弃，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朋友，你的公司同事，你的爱人丈夫妻子儿女都在摒弃你信仰的时候，你还坚持吗？你坚持，可是你害怕，我也害怕。所以害怕怎么样？请你看我下面这句这一段的文字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不是圣经哈，这是我的分享。他说恐惧啊，我说恐惧使教会回避信仰，追问公义实质的命令。公义，因信称义，就是神的正义跟神的公义。进而啊，我这个字写错了，应该是
后复了，我去。
进而失去啊信仰公正信仰的这个见证，转而内化对于个人的啊，我们跑到个人来了。个人的品格操练，灵命的追求，幸福的生活，家庭婚姻金钱与圣经啊，职场啊，这个亲子儿女啊，怎么样更棒啊，更卓越。有些像灵恩派，极端灵恩派就跑到神迹奇事，怎么样得到医治，怎么样说方言，怎么样在灵命更高，以至于我可以当师父。这是第三章的一个信息，我觉得雅各书真的是值得我们再读啊，实在是一个棒的不得了的书啊，神迹奇事的热衷，并且经常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批带啊，批带刚才前面那个虚假，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暖穿得饱，这里其实是同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行义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麻烦的，那个孤儿寡妇很不能说讨厌，这很辛苦的，很累的啊。所以呢退到我们自己，可是又不能做什么啊，就做些别的，做什么别的，我来操练我自己吧，批带成圣行为的高调啊。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啊，我没有批评这个东西啊， 你如果认为我在这里向教会，那你就没有了解我的这个初衷了哈。我真的是一片好意哈，按照圣经神圣的心，我们常常听到成圣这个字，成圣各种的这个教会的这些教导，这个东西，弟兄姐妹，这一些教导的目的在哪里？这些道理的目的在哪里？ Wozu? Warum? Wozu? 为了什么？它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对象，有一个目的的。所以真道首先浇灌我，真道首先光照我，帮助我，提升我，变化我，修正我，归正我，改变我，颠覆我，撕裂我，把我整个杂扁的重新再造，为了你要行义。所以因信称义，称这个人不是你做到什么，神给你这个道，给我们这个信心，称我们可以达到神的一个正义跟标准。那个义在哪里？义当然不在你我的身上，那个义就在你的行动之间要展现出来。弟兄姐妹，这一个道理很难理解吗？我相信不难理解，是吗？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义都变成一个虚化的东西呢？变成我们成圣行为的这些目标呢？我个人可以在我的婚姻、家庭、职场各方面更美善，这是一个见证，没有错。但是跟这一个痛苦的世界，跟那个孤儿寡妇，跟那个贫穷不能以外貌取人，跟你这个不沾染世俗的，它的关联在哪里？那个正义的要求在哪里？所以这个成圣行为现在变成主流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方向的转变，或者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更清晰的把它指出来。如果一个教会或者一个群体只在这样的个人啊，包含你的家庭、职场，成为我们驻教的中心，好像我们的信仰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或者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范围太小，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上帝给我们听到这个真道，它是有一种行动力的。这个行动力不是要搞革命啊，这个行动力也不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伟大的事业以证明我们什么，这一个行动恰恰只是展现，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那个道的本身。因此我们这些听到道的人，听到这个正义要求的人，我们要行公义，还要怎么样？好怜悯，爱我们的邻人，怜悯，行出那个公义。因为这些被一些这些受苦的人，这些没有公义的人，他是需要公义至少为他发声。这个事情不对，那个事情不对。所以我们越过了，我们更高的来看基督徒的成圣，如果只指向你自己，我觉得我们没有走对。所以我要劝勉我自己跟今天听到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是一个提醒。因为有信无形的行动跟鬼魔是很类似的，圣经把这两个语境摆在一起，它是一个平行的结构。你信吗？鬼魔也信，只是战兢。意思是说，你当你的信心那个种子种下去，外面没有长出一个相称的那个公义的行为，雅各非常清楚说这是死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提醒、更新、要归正。所以我后面说基督徒有信不行，或者是有信虚行，前面说的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的饱、穿的暖，虚的好像有，但是是虚的、假的， 或者是偏差的行，很多教会走这个社会福音也是错的啊，要行吧，那我赶快去行，偏行不是，我们不是在这个社会做一些慈善的工作，不是，我们不是做这个团体，政府逼我们做啊，教会在传扬上帝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本身有个重要的内涵，就是那个义、公义、正义，那个行动。所以我们呼喊这个罪恶的世界，呼喊这个政治上的这些领袖们，呼喊这个不公不义世界，来到教会听见上帝的福音。那么这群人也包含最最最需要的孤儿跟寡妇，不是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宣扬福音的那个目的。所以恐惧这样的一个主题，我把它扩充成这样一个解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开始稍微反省一下我们整个教会生活，在这个语境哈，语言的语，境界的境，在这个语境，在这个信仰的环境里面，我们到底关怀的是什么？除了关怀我们自己，除了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关怀在外面世界所带来的政治的压迫，以及我们这个群体中间所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抵抗中间，我们要兴起一个更高的一个世界视啊，视野的野啊，世界，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更高高级的看，我们关心的绝对不能只是你我个人的成圣而已。好的，他讲完这个之后，他就举了两个重要的例子，大家很熟悉的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亚伯拉罕是一个尊贵的人，圣经中最伟大的人，问题很多跟你我一样，但是他的信心之大超过我们能够想象。那亚伯拉罕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学习他。学习他什么呢？把他最爱的以撒献给神。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的李牧师有一个啊，师母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啊。我相信这两位可以献上所有的，他不可能把儿子献上，是吗？是的。我请问你，你信上帝，你心中最喜欢的那个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王奔啊，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啊。我最近认识他，真好一个名字啊。不管年轻男女老幼，都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最爱。上帝说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你不拿出来这个动作，你的信心会死在那个偶像上。所以信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拿掉我们心中的偶像，这是一个作为。而拿掉这个偶像的方法是什么方法？不是把它忘记，不是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你要把它杀死。你不杀死这一个偶像，这个动作就永远不会出来。对不起，我在吓你啊，我声音很大。我声音大的意思就是要提醒各位，提醒我自己，那一个以撒的偶像，这个长子，你不杀死，你一定不可能有真实的信仰带给你力量。你那个信的都是假的，或者你那个信没有能力，因为你那个偶像很大。上帝为爱你的缘故，要亚伯拉罕把这个偶像，就是以撒，把它献出来。你说上帝真残忍，好不容易一路带领到了100岁，给他的又要拿走。你以为信仰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如果是这么简单，那就不叫信仰。信仰之所以真实，就是它因为不简单，可是它又很简单，因为我们必须从信开始，以及我后面的这个行动，我可以验证此信为真。用姐，你懂得这个道理吗？以撒就成为这中间的拦阻了。可是以撒恰恰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人跟神中间决断的那一个福音的那个盼望的那个希望的那个起点。所以这个信心仰望上帝，这个以撒就变成耶稣基督的代表， 可是如果是从亚伯拉罕的角色来看，这个孩子是我的心头肉，是我绝对我可以放弃一切不想割舍的，上帝说你给我拿走。哎呀，这就是信仰的那个悖谬性，同样预表耶稣基督福音道成肉身。我们后来知道，当亚伯拉罕要真的要拿刀杀掉这一个以撒的时候，耶和华说话了，住手，旁边有一位羔羊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所以实际上没有杀掉以撒，杀掉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上帝亲手把他自己的儿子杀给你。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而且有行动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福音啊，你会不会为这样的一个福音流泪啊？他要你杀掉你的儿子，从戏剧的角度上，他其实是一个名人化，是一个假的。他杀掉谁？他亲自把他的儿子杀给你。所以这样的一个见证，亚伯拉罕的见证，他要真的杀掉他的自己的那个儿子，是对他好的。否则这个老人家他的信心就走到快要到的时候晚了。所以你我的信要继续的信，你我的行要继续因着坚持的相信，继续这样相信坚持行，否则我们会在那个关卡快要到的门口，结果你功亏一篑。亚伯拉罕太伟大了，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有钱，可是他是一个有钱人，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品格很高尚，虽然他的品格很高尚，虽然他有问题跟你我一样。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圣经一个重要的我们父亲，恰恰在于上帝给他的全部，他愿意用他的行动凭着信心把他送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这一段的经文的理解，我邀请你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审视，什么是你心中的以撒。这个东西不除去，你的信仰终究没有办法有力量，你越早除去，那个力量越早。儿女、丈夫、妻子、事业、论文、工作、金钱、权力、爱情、婚姻，很多，像我艺术、音乐、书本、老师，很好的，上面每一个都很好，但是他成为你以撒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要你把以撒献给他，以至于那个羔羊可以赏给你，条件把它献上，你信吗？信，动作献上，这个献，亲手父亲要拿刀子杀掉这个儿，怎么可能？所以信的恐惧、信的害怕、信的这个战力就在这里。我不要，我不要，什么都可以，我不要。上帝说 no， 这个东西你不要就不行。所以我战力，我害怕，因为我去照顾这个人，我去做这个，我去做那个，我为义要受到逼迫，外面很强大压迫。亚伯拉罕胜利了，尊贵人是吗？感谢上帝。超越名利、尊卑、试探等等。再来第二个例子就差不多了，妓女拉合，卑贱的妓女，孤儿寡妇，比孤儿寡妇更惨，没有爱她的男人，成天成为一个出卖肉体的可怜的女人。妓女拉合接待使者，上帝的使者要进到耶利哥城，碰到这个妓女，接待她。这个妓女是一个外邦的人，是一个敌国的女人。对于耶利哥人来，这个妓女是叛国贼、卖国贼。这个妓女为了自己啊，我们说为了自己家里的好处，跟这个使者说的条件：将来你们进来的时候要恩待我们。她后来说谎，把耶利哥的这个探子拉到别的地方去，不让他们受害， 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雅各在这里非常神妙的做了一个对比，那个尊贵的亚伯拉罕，这里呢最卑贱的妓女，都因着相信，也因着从信心所生的行为，被神称义，被神接纳。我觉得妓女拉合更感动我，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雅各书收信的弟兄姐妹身上，政治的压迫跟族群的戏剧，内在外在的，这个妓女要背负多少的这个责备。她是一个卖国的女人，她跟敌人私通，她没有遵守遵从那个掌权者。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我们遵守掌权者，那个掌权者必须是正义的掌权者。这里不顺从那个耶利哥的恶的掌权，也就是他出卖他的国家，他一个更高的信仰，知道耶和华信仰才是真正值得相信的真正的掌权者。所以我们要分开这个对于掌权者的认识。弟兄姐妹，读经不要读傻了啊，否则我们信仰会一塌糊涂。我们不会在革命，在颠覆这个事情上面做革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顺服的是谁，我们绝不顺服恶的掌权者。愿神帮助我们用真道来分析，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不对。那对于良善的，对于正义的，对于耶和华上帝国的掌权，我们是100%的，100%的来遵守，来顺服。妓女拉合凭他一个微小的信心，没有教会，没有圣经，没有任查经班，任何的一个处境下，他听见，他可能那个时候很小啊，40年前你们从埃及出来，经过红海旷野，我听到你们的这个见证，你们的神是真的，这是多大的信心。他的职业上面是一个可怜卑贱的妓女，活在那个城墙上面多么惨，还可能要照顾一家子人，他说你要照顾我的家人。这样一个可怜的女子，在听见的时候她就信了，这样一个微小的信，不足的信，别人都看不起的信，耶利哥城政治的压迫，他族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孩子在做什么，在竟然可以接待什么那个两个来的那个探子，这两个探子就是受尽压迫可能会立刻被抓被杀的那两个贫苦的人，传福音的人啊，所以你都可以这样解释，他接待他。这一个信心的动作不得了，不仅他全家得救，妓女拉合竟然写在基督耶稣神圣的家谱里面。弟兄姐妹，奇妙吗？这就是福音。他的信，小小的信，抛弃了他的国族政治的恐惧，意识形态的盲目，抛弃那个掌权者对他恶的辖制，他执行一个非常智慧勇敢，虽然他还说谎啊，上帝接受他这样勇敢智慧的决定，他的救援，他的行动受到圣经的赞许，受到神的接纳，把他放在耶稣基督神圣的肉身的家谱。你看这是一个何等的荣耀，妓女的拉合。所以雅各书的结构非常非常的清晰，非常严谨，升高的要降卑，降卑的会升高，无论是非常高贵的亚伯拉罕，或者是非常低贱的妓女，因着信心所展现出的行动，在神面前是一样的美好。所以一个结论，我们学习根据圣经建构真理的观念，我们有信心。根据圣经真理的观念，就是那个道，真道非常清楚的，我们不做别的事情，我们来教会听福音，听讲道，参加聚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听到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这一个观念成为我们第一个观念，最初的观念，最高的观念， 在我们经验证实之前的那个观念，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观念啊，这是一个常识。我们形成了一个信仰的信心，这一个信心我们知道了，理解了，必然产生一个展现上帝意志的命令，我们必然伸出行动。这是我对上面这两个弟子的解释。最后一句话，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觉得这两句话很容易了解，是的，你会发现这中间这个对称有一点问题啊。啊，岳弟兄稍微来这个顽皮一下啊，岳弟兄现在顽皮一下，我顽皮什么呢？照理说身体看得见应该对什么？对行为是吧？灵魂看不见要对信心，所以应该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行为没有信心也是死的。可是圣经雅各怎么说呢？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应该是行为没有信心也是死的，或者是灵魂没有身体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是吗？所以对称啊，看得到的跟看得到在一起，看不见的跟看不见的，灵魂对信心，身体对行为。可是 No 雅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话把它结在一起，不是刚才这个结，而是这样的一个结论：身体要有灵魂，有如真实的信心，必然显为相称的行为。如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是雅各的结论，基于信心的行为是信仰的灵魂。你觉得有意思吗？我觉得好有意思。我们都想这个那个，没有的，行为所阐释的那个力量是这个整个信心所要表彰的那个灵魂，因信称义的那个义是这个行为的展现。所以我们对因信称义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了解，神的正义，神的标准，神说的对，神说的是，神所认为的好，上帝称我们这个愿意相信人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有这样的一个标准。雅各说，是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生出来的那个行为，恰恰就是上帝称你为义的那个义的那个灵魂的中心。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圣经解释的真好，所以雅各没有弄错，雅各他老人家完全不是脑筋糊涂了，哎，好像不太对，这样不，恰恰你我因信而行的那个行动，那个 work， 那个工作，那个作为，是信仰的灵魂，是中心。因此，这个信仰的灵魂，它富有一种行动力，它富有一种活泼，它富有一种热情，它富有一种勇敢，它不会害怕，害怕是真的，我会发抖，我会站立是真的，可是它必须去做，它必然去做。不仅我个人愿意，我们这个教会也愿意，这个团体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力量行动的一个展现。为什么？他的信是真的，这个信仰所带来的那个行为的那个灵魂是活泼而有力的。在鲁尔教会，从传道人到众同工到众听姐妹，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老少，在他们心灵里面，信仰心灵里面所展现出来，何等的美好，何等的重要。所以最后，这是我今天的结束，这是我们新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信条，啊，一个很多的唯独，唯独圣经，神的话语，唯独基督 除了基督的没有别的，那么这个恩典从上帝来，唯独上帝里我没有任何的功劳，唯独信心也是对的，那唯独信心稍微没有把这个行动展出来。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唯信之后的以及或必然生出的那个行动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唯独信心，信心，信心，请各位一定不要忘记，这个信包含了那个行动的灵魂，这个信心才完整，这个信仰才美好。愿神祝福大家，凡听到这个神美好信息的人，谢谢你。所以我把下面的时间再交回给黄奔兄弟。